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8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圣乐文化。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探访总铎区神父和失去住处的家庭。宗座国际圣母学研究院举办会议，教宗接见与会者时指出，度默观生活者教导我们为圣神的声音腾出空间。约旦河西岸基督徒称，我们是人，不是数字。多少神父啊？教宗方几个11月16日下午4点多抵达罗马近郊款待之母堂时，如此惊呼道：“该堂区属于罗马教区第17总铎区。当天下午，该总铎区的40多名司铎齐聚一堂迎接教宗。款待之母堂名副其实。”款待接纳的精神写在该堂区的基因里。该堂区有个名为款待村的机构，坐落在一大片绿地里，远离居民区，设有12套住房，供情况紧急的家庭居住，有意大利人，也有外国人。本堂神父卡利安德罗向教宗解释说，当他们失去住房时，我们照顾整个家庭，父母和孩子。通常他们会妻离子散，我们则让家庭团聚，照顾他们1-2年，然后让他们自力更生。作为罗马主教，教宗睦邻访问的首要目的是与他的司铎相会。这次来到款待真母堂，至少有40名神父在入口围成半圆形迎接教宗。在弗里主教兰巴的介绍下，教宗与每一位司铎握手，分发玫瑰念珠，并问道：“我跟你们每一个人都打了招呼吗？”在圣堂内恭候教宗的是一对庆祝结婚50周年的老夫妇罗萨里奥和雅娜。教宗问他们谁比较有耐心，雅娜兴奋地说：“是我。”然后他向教宗介绍了他排行老四的儿子。教宗也送给他们玫瑰念珠，说：“请你们为我祈祷。”接着教宗进入至圣圣体小堂，坐在轮椅上静默祈祷片刻。之后教宗喝了杯咖啡，开玩笑地说：“谢谢，免得我打瞌睡。”穿过走廊后，教宗来到一个小房间，与司铎妹一起诵念为2023至2024牧灵年选用的圣神祷文。随后在场司铎轮流向教宗请意，教宗坐在桌前记录下来，并回答了每一个提问，谈笑风生，给予指示，进行反思。这一个半小时的交谈完全聚焦于牧灵议题，工作、盛世、贫困、接纳、服传，以及对社会最弱势群体的协助。兰巴主教表示，这是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融洽又亲切。 教宗鼓励所有人继续已做的善行，继续与人们同在，继续提出福音，即使困难重重。他说要继续在堂区秉持这同道协行的风格，这意味着平信徒与司铎要继续合作。贝尔格里奥教宗结束这次谈话时，夜幕已经低垂，他感谢该总铎区各位堂区主任司铎的耐心，并在离开前逐一问候在场众人。有些神父请教宗合影留念，有些神父请教宗为亲人祈祷，有些神父请教宗为堂区教友留张字条。教宗本次睦邻访问的最后一项活动是探望款待村接纳的家庭，其中有逃离乌克兰战火的一对父母和他们的两名孩子。这些家庭在庭院里迎接教宗的到来。一名非洲女童大喊她在这里，手上拿着自己与教宗在圣伯多禄广场上见面的照片。女童的母亲笑着说，你当时这么小，现在长大了。令人动容的一幕是坐轮椅的教宗与一名因截肢而坐轮椅的20多岁亚洲青年握手。教宗一语不发，只是凝视着他微笑。上车前，教宗感谢他们的接待，同时也向还在堂区外等候的记者们道谢。傍晚约6:20，教宗返回梵蒂冈。方几个圣母史台女修会隐修女，西班牙阿格雷达的耶稣的玛利亚是一名卓越的妇女，她爱慕圣经，是美洲的福传者。教宗方济各11月16日在问候宗座国际圣母学研究院举办的一场会议的与会者时如此表示，该会议正是以可敬者西班牙阿格雷达的耶稣的玛利亚为主题。教宗称可以从他身上学会三堂课：静默与聆听，为天主腾出空间的神魂超拔经验，以及传教使命。第一堂课是在心中接纳天主圣言的声音。教宗指出，这是阿格雷达的耶稣的玛利亚修女的特色，她懂得聆听，并有聆听的独特照教。令人惊讶的是，有些修女即使没有接受过特定的培育，也对圣经认识很深，而且在祈祷的学问上，他们以圣经为活泉来引用，因此称他们爱慕圣经，是看见基督亲自在对他们说话，并通过他的圣言对我们说话，要求我们效法圣母玛利亚，将一切默存心中。有时默观是在静默中，在上主前悄悄实现的。在这个总是充斥着事物、话语和消息的世界里，很需要保持静默。阿格雷达的耶稣的玛利亚修女拥有神魂超拔的神秘经验，我们从她身上学到的第二堂课是，与天主的关系源自于聆听道成肉身的圣言，这意味着走出自我，走出自己的舒适圈，为天主腾出空间，顺从地迎接圣神。至于第三堂有关传教使命的课，耶稣的玛利亚修女和其他方几个圣母史台会修女是首批抵达美洲的隐修女，展现出默观生活中的传教精神。 教宗表明，耶稣的玛利亚修女感受到天主召叫她，为那些还不认识天主的灵魂祈祷。她的祈祷成效非凡，据传教士们所言，很多美洲原住民意识到修女的带祷在他们生活中的力量。这是圣母玛利亚在迦纳婚宴中教导我们的。我们能通过那些以祈祷支持我们、以方表建设我们的人，辨认出新酒从何处而来。教宗最后总结道，圣母玛利亚为我们指向天主子，带我们走进主耶稣，这态度多么美好，我们必须加以学习，指向上主。瓦利德·巴沙是约旦河西岸杰宁市的一名巴勒斯坦基督徒，也是纳贾赫大学的微生物学教授。11月15日，他在自己的家乡接受梵蒂冈新闻网的采访时表示，担心两个巴勒斯坦领土中较大的一个可能会遭受与加沙相同的命运，遭到入侵。自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致命袭击后，以色列向其宣战以来，约旦河西岸的暴力活动急剧增加，以色列定居者不断扩大定居点，巩固了以色列对这块巴勒斯坦飞地的控制。在采访中，巴沙教授向国际社会发出求助。据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卫生部称，在短短5个多星期的战争中，至少有190名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丧生。杰宁是以色列军队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冲突的焦点，在这里恐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杰宁是巴勒斯坦难民营中最危急和人口最稠密的地方，约有1.7万人生活在这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仅10月9日，就有15名年轻人在与以色列的冲突中死亡。尽管一个名为自由剧院的文化机构一直在寻求双方的对话，但和解的希望已经破灭。该机构于2006年与一些以色列知识分子共同创建。巴沙教授说，当我对你们说话时，我们正坐在家里等待入侵，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或如何发生，它可能是在白天，也可能是在晚上，它可能随时发生。杰宁约有2万人，基督徒约有140人。巴沙教授继续说，我们的教堂被烧毁了，一直没有修复。冲突最激烈的地方之一就集中在我们教堂前面。尽管战争给人们带来了苦难，许多基督徒也动了移民的念头，但巴沙教授决心留在家乡。2023年7月3日，以色列军队对该地区发动了自2002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巴沙教授对此至今仍记忆犹新。袭击发生在上午9时30分，当时所有人都在上学或上班。大约4000名学生直到深夜才离开学校。今天整个城市被狙击手、士兵和坦克包围，这太可怕了。我们处于战争之中，一天之内就有15名巴勒斯坦人在这里被杀。巴沙教授哀叹道，他们不是数字， 而是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中，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于1684年出生于那不勒斯王国的佛雷塔·马焦雷 Fretta Maggiore 的意大利作曲家、音乐教师 Francesco Durante 方济各·杜兰特的 C 小调安魂曲。杜兰特被认为是18世纪欧洲音乐界最重要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如此定义他是非常有意义的，至高无上的和声学家和调性编纂者的名声不断地得到认可，不仅透过费德勒·费纳罗尔的教学工作，而且在19世纪通过许多关于和声与作曲的论文，例如莫米尼在他的论文中《和声与作曲》宣称意大利人为杜兰特感到自豪，就像德国人为巴赫感到自豪一样。 Requiem 安魂曲也称为追思弥撒曲，因为主祭神父在举行追悼弥撒的时候通常穿着黑色的祭披，因此俗称黑弥撒。安魂弥撒既不在主日或节庆举行，又是悲伤的气氛，所以没有光荣颂 Gloria 及信经 Credo。 安魂曲的全曲在10世纪的时候就形成了，共分为12段，歌词繁复冗长，因此很少有作曲家谱写全部12首经文。我们一起聆听 Francesco Durante 杜兰特 C 小调安魂曲的记书咏 Sequencia 震怒之日 Dies Irae 和神奇号角 Tuba Mirum 以及俯俯祈求 Quid Sum Misere 求你垂怜 Recordare。震怒之日，也就是俗称的末世经，震怒之日这一天，世界将被烧成灰烬，正如达卫和西比拉所预言的，将会有如何可怕的战栗。当审判来临时，一切都要详加盘问，严格清算。 神奇号角 Tuba Mirum， 号角响起，绝妙的音响穿透了人间的幕，将世人都带到我主跟前，死亡降临，世界震撼，人类都苏醒过来，答复他们的审判者。死亡降临，世界震撼，人类都苏醒过来，答复他们的审判者。匍匐祈求 ，Quid sum miser， 我这可怜的人该祈求什么呢？连正直的人也几乎无法幸免之时，我又能向谁申诉呢？求你垂念 ，Recordare， 请记得良善的耶稣，我的救赎是你降临人世的缘由，请别在审判日遗弃我，寻觅着我，你疲累地坐下来，你承受十字架的刑罚来救赎我，希望这样的苦难没有白担。公正的赏罚判决者，在判罪之日前，请以宽恕之心对待我们。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刚才您收听的是圣乐文化，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主日弥撒默想，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